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郭靖受伤倒在洞里，外面的护卫高喊捉刺客，可也就是嚷嚷，没人进来。为什么呢？他们眼见十多名护卫被欧阳锋扔的不是脖子断就是骨折，所以没人再敢进来动手。但是这个身负警卫的重任呢，眼下刺客闯宫啊，再不大声的叫嚷，那忠子当头奋不顾身体现在哪儿啊？黄蓉弯腰抱起郭靖，摸到他手上温暖，略感放心，叫了他几声却还是不答应，当即背起他从瀑布边悄悄溜出去，躲到了假山的后面。这时候翠寒堂一带灯笼火把照耀，已经如同白昼，别的地方的护卫得到消息也都纷纷赶来了。黄蓉的身法虽然快，却逃不过人多眼杂呀，早有几个人看见了，高声的叫喊追过来。黄蓉心里头暗骂，你们这批脓包，不追奸徒却追好人，咬牙拔脚飞奔。几个武功比较高的护卫追得近了，他发出一把金针，只听得后面哎呦连声，倒了好几个，其他的人不敢靠近，眼睁睁的瞧他跳出宫墙，逃得不知去向。众人这么一闹啊，宫中上下惊惶，黑夜之中也不知是皇族图谋篡位呢，还是臣民反叛作乱，宫卫、御林军、禁军啊，都起来了。只是统军将领没一个人知道这个乱从何来呀，自己闹腾了一夜，直到天明，这才出动大批人马九城大搜索，所谓的什么叛逆刺客，哎，还真捉了不少。只可惜呢，审到后来才知道不是地痞流氓就是小偷小摸，怎么办呢？那也只得捏造点口供，乱杀了一批，既报君恩又保禄位了。当天晚上黄蓉出宫之后，慌不择路乱跑了一阵，见没人追来，这才放慢脚步，躲进一条小巷，伸手去探郭靖的鼻息，还好有呼吸，只是火折在宫中失落了，黑暗中也瞧不出他身上哪儿受了伤。他知道如果到了天亮，这么血淋淋的一个人在城里头，那必然难以安身呐。当下连夜翻出城墙，赶到傻姑的殿中。就算黄蓉是一身武功，但背了郭靖跑了大半夜，心里头又担惊受怕。他推开傻姑那客店的门，就觉得气喘难当，全身好像要虚脱。他坐下来稍微定了定神，不等喘过气来，挣扎着过去点燃一根松柴往郭靖脸上照。这一下啊，只吓得他比在宫中的时候更是厉害。只见郭靖双眼紧闭，脸如白纸啊，真是生死难料。黄蓉曾经见他受过几次伤，但从没有这次险恶，只觉得自己一颗心似乎要从口腔里跳出来，拿着松柴呆呆地站着。忽然一只手从旁边伸过来，把松柴接过去。黄蓉缓缓转过头去，不是别人，是傻姑。黄蓉深深吸了口气，身边多了一个人，胆子大了点儿。正想看看郭靖身上什么地方受伤，火光下 忽然见他腰间黑黝黝的一截儿，是个匕首的乌木剑柄。低头看，只见一把匕首端端正正地插在他左腰之中。黄蓉心里的惊慌到了极点了，但是他还能保持冷静。他轻轻撕开郭靖腰间的衣服，露出肌肤，只见血渍凝在匕首两旁，这个锋刃深入肉里大约有几寸。他心想，如果把匕首拔出来，就怕当场就送了郭靖的性命，那要是不拔呢，时间长了更是难救。咬紧牙关，伸手握住了匕首的把，想要拔，忽然这个心里头慌乱，不由自主的又把手缩回去，接连几次总是下不了决心。这个傻姑在旁边呀，看得不耐烦了，见黄蓉第四次又缩回手来，突然他伸手抓住剑柄，猛力噌给拔出来了。郭靖和黄蓉七声大叫啊，傻姑呢倒像做了一件好玩的事儿，哈哈大笑。剑是拔出来了，黄蓉只见郭靖伤口中的鲜血呀，如泉水一般往外喷涌，傻姑呢还在呆笑，惊怒之下反手一掌把傻姑打了个跟头，随即俯身用力用这个手帕按住伤口。傻姑一跤摔倒，松柴熄灭了，殿堂里当时就一片的黑暗。哎，这个傻姑还生气了，抢上去还踢了黄蓉一脚，黄蓉也不躲，这一脚啊正好踢在她腿上。傻姑呢怕黄蓉站起来打她，踢了一脚之后立即就跑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却听见黄蓉在轻轻的哭泣，她感到很奇怪，赶忙又去点燃了一根松柴。啊，我刚才踢疼你了。匕首拔出来的时候一阵剧痛，把郭靖从昏迷中疼醒过来了。火光下见黄蓉跪在身旁，他忙问，岳爷爷的书被盗去了吗？黄蓉听他说话心中大喜，听他念念不忘这件事，心想这时候不可再增加他的烦扰，就说，你放心，奸贼得不了手的。想要问他伤势，只感到手上热热的，全是鲜血啊。郭靖低声的，你干嘛哭了？黄蓉凄然一笑，啊，我没哭。傻姑在旁边说话了，他哭了还赖呢，你瞧他脸上还有眼泪。郭靖说，蓉儿你放心，九阴真经中有疗伤的方法，我不会死的。听了这话，黄蓉当时如黑暗中见到一盏明灯，双眼亮光闪闪，喜悦之情无法形容。他想要细问详情，又怕耗了他的精神，转身拉住傻姑的手，哎，姐姐，刚才我打疼了你吗？傻姑啊，还想着她哭了没有？
我见你哭过的，你赖不掉。
啊，好吧，哭过了，你没哭，你很好。傻姑听她称赞自己，还挺高兴。郭靖缓缓的运气，剧痛难当啊。这时候黄蓉心神已定，取出一枚金针去刺他左腰伤口上下的穴道，既缓血流又能止痛，然后给他洗净伤口，敷上金疮药包扎了起来，再给他服下几颗九花玉露丸。郭靖说，这一剑虽然刺得不浅，但没中要害，不要紧的，难当的是中了老毒物的蛤蟆功，幸好他似乎没用全力，看来还有可救，只是得辛苦你七天七夜。黄蓉说，
就是为你辛苦70年，你知道我也是乐意的。郭靖心中一甜，感到一阵晕眩，过了一会儿心神才又宁定。只可惜啊，师父受伤之后，我相隔几天才见到他，错过了治疗的机会，否则纵然蛇毒厉害难以痊愈，也不至于今天这样束手无策。黄蓉说，嗨，当时啊，在那岛上，就算能治师父的伤，老毒物叔侄又怎么能容呢？你别想这想那了，快说治你自己的法子，好叫人放心。哦，咱们得找一处清静的地方，咱们俩呀，按着真经上的法门，同时运气用功，两个人各出一掌相抵，以你的功力帮助我治伤。他说到这儿，闭眼喘了几口气，才接着说，难就难在7天7夜之间，两个人手掌不可有片刻的离开，你我气息相通，虽然可以说话，但绝不能和第三个人说一句话，更不能站起来行走半步，要是有人前来打扰，那可就……黄蓉知道，这疗伤之法和一般打坐修炼的功夫相同，在功行圆满之前，只要有片时片刻受到外来侵袭，或者是内心魔障干扰，稍有把持不定，不免走火入魔，不但全功尽弃，而且小则受伤，大则丧身。所以学武之人练气行功，不是在荒山野岭人迹不到的地方，就是闭关不出，或者呢，有武功高强的师友在旁护持，以免出岔。他想，清静之处一时难找，治伤要我帮助，靠这个傻姑抵御外来侵扰，自然是万万不能的，他只有来滋扰不休。就算周大哥回来，他也绝对难以踏踏实实的给我们守上7天7夜，成事不足，可能还败事有余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想了半天，哎，转眼见到那个碗橱，心里头一动，有了，我们呐，就躲在这个密室里治伤。当时梅超风练功的时候，没人护持，他不是钻在地洞里吗？这时候，天已经微明，傻姑到厨房去煮粥给两个人吃。黄蓉说：“靖哥哥，你养一会儿神，我去买些吃的，我们马上就练。”心想，眼下天气炎热，饭菜之类的要搁上7天7夜，那必然坏了。于是呢，他到村里去买了一担西瓜。卖瓜的村民把瓜挑进店内，堆在地下。收了钱出去的时候，还说呢：“我们牛家村的西瓜呀，是又脆又甜，姑娘，你一尝就知道。”黄蓉听了“牛家村”三个字，心中一惊，暗想：“哦，原来这儿就是牛家村。”这是靖哥哥的故居啊。他呢，怕郭靖听到以后触动心事，只是敷衍几句，等那村民出去，到内堂去看看。见郭靖已经沉沉睡去，腰间包扎伤口的布袋上也没有鲜血渗出。他打开碗橱，旋转铁碗，开了密室的门，把一担西瓜一个一个的搬进去。最后一个留下给了傻姑，叮嘱他万万不可对人说他们住在里面，不论有天大的事也不能在外面招呼叫唤。傻姑呢，虽然不懂他的用意，但见他神色很郑重，话又说得明白，就点头答应。你们要躲在里面吃西瓜，不让人知道，吃完了西瓜才出来，傻姑不说。黄蓉说，是啊，傻姑不说，傻姑是好姑娘，傻姑要说了呢，傻姑就是坏姑娘。傻姑连声说，傻姑不说，傻姑是好姑娘。黄蓉
为郭靖喝了一大碗粥，自己也吃了一碗，于是扶他进了密室。当从里关上厨门的时候，只见傻姑的脸上露出微笑。傻姑不说。
黄蓉心念忽动，这姑娘傻了吧唧的，只怕逢人就说。
啊，他们两个躲在柜橱里吃西瓜，傻姑不说，怎么办呢？
那只有杀了他，才没有后患。
黄蓉从小受父亲熏陶，什么仁义道德、正邪是非，全不当一回事儿。虽然知道傻姑必定和曲凌风渊源很深，但是这个人既然危及郭靖的性命，再有十个傻姑也得杀了。他拿起从郭靖腰间拔出的匕首，就要出了橱柜动手。黄蓉向外走了两步，回过头来，只见郭靖眼中露出怀疑的神色。他料想是自己脸上的杀气被他瞧了出来，心想，哎呀，我杀傻姑不要紧，靖哥哥好了之后一定要跟我吵闹一场。又想，跟我吵闹倒也罢了，说不定他终身不提这事儿，心中却老是记恨，那可更不好。哎，算了吧，不杀他，冒这个险。 当下关上橱柜的门，在暗室中四下细细的查看。那个小暗室啊，顶上西角开着一个一尺见方的天窗，太阳光透过天窗的半壳片，白天勉强可以看到里边的情况。天窗旁边通风的气孔却已经被尘土堵住了，他拿匕首穿通了气孔，只觉得里边晦气还是很重，可也没办法。回想刚才急得要死啊，现在呢，在这满是尘土的小暗室里边，却像置身天堂了。郭靖靠在墙壁上，哎，在这儿养伤真是再好也没有，只是陪着两个死人，你不害怕吗？黄蓉心里头害怕呀，但是装作毫不在乎。嗨，一个是我师哥，他绝不能害我，另一个是饭桶将官，活的我都不怕，死鬼更吓唬不了人了。当下把两具遗骨搬到暗室北边的角落，在地下铺上原来垫西瓜的稻草，再把十几个西瓜团团围在身边，伸手就能拿到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郭靖说，好，咱们就来练吧。黄蓉扶着他坐在稻草之上，自己呢盘膝坐在他的左侧。一抬头，只见前面墙上有个钱眼般的小孔，凑上去一看，不禁大喜，原来墙壁里嵌着一面小镜子，外面殿堂里的情况都能看得见。看来呀，当年建造这密室的人心思很是周密，躲在暗室里仍然可以通过小镜子查看外面的动静，只是时间久了，小镜子上积满了灰尘。他摸出手帕裹上食指，把小镜子擦干净。往外看看，只见傻姑坐在地下扔石子呢，嘴巴一张一合，不知在说些什么。黄蓉把耳朵凑到小孔上，听得清清楚楚，原来他是在唱哄小孩睡觉的儿歌。做好了准备工作，郭靖把《九阴真经》中的疗伤篇缓缓背了一遍。武术中有话，未学打人先学挨打，初练粗浅功夫需要师父传授怎么挨打而不受重伤，那么到了武功精深的时候呢，就得研习护身保命、解穴救伤、接骨疗毒的各种法门。要知道强中更有强中手，任你武功盖世也难保没有失手的时候。 这九阴真经中的疗伤篇，讲的是如果被高手以气功击伤，如何以气功调理真元治疗内伤。至于骨折筋疮等外伤的治疗，研习真经的人自然也不用再学。黄蓉只听了一遍已经记住了，经文中有几处不太明白，两个人共同研究。一个对全真派内功素有根底，一个是聪明过人，稍加研究也就通晓了。当下黄蓉伸出右掌和郭靖左掌相抵，各自运气用功，依法练了起来。练了两个时辰后，休息片刻，黄蓉左手持刀切开一个西瓜和郭靖分着吃了，两个人的手掌呢却不分开。练到下午的时候，郭靖渐渐觉得这个胸闷有些缓解，从黄蓉掌心中传过来的热气慢慢的散入自己的周身，腰间的疼痛也减轻了。他心想，哎，这真经上所说的法门的确是灵验。当下呀，两个人丝毫不敢懈怠，继续用功。到第三次休息的时候，天窗中照进来的太阳光已经渐渐的暗淡。黄昏的时候呢，不但郭靖胸口舒畅得多，连黄蓉也觉得神清气爽。两个人闲谈了几句，正要继续练，忽听得一阵急促奔跑之声来到殿前，戛然而止。接着几个人走进殿堂，一个粗野的声音嚷：快拿饭菜来，爷爷们饿死了。听这个声音是三头蛟侯通海。郭靖跟黄蓉面面相觑，十分惊讶。
由汪良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